《古惑仔》李白。1300多年前，在中华大地诞生了一个牛气哄哄的人，他就是叱咤诗坛的大唐第一网红李白。一提到李白，朕能想到的关键词就是杜甫、喝酒、浪。和别的诗人不同，李白一生不羁放纵，爱自由，历史上斗酒诗百篇，大名鼎鼎的大诗人，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唐第一古惑仔。李白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。史料记载，李白的祖籍其实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，是个移民到四川生活的歪国人。李白很聪明，就像他自己吹牛说的，
5岁送六甲，10岁观百家。
只是万万没想到，一个看似三好学生的李白，从小的梦想竟然是做个游历天下、潇洒的古惑仔。和电视剧里的黑老大刀枪拳上不同，李白和四川亲友告了别，提上把剑就去道上混了，风度翩翩，很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。走过南隅上青天的蜀道，开始一路南下游历。李白不仅身体力行，做起了潇洒的游侠剑客，还经常写诗发朋友圈，颇有点现在旅游景点打卡的意味。他在诗中津津有味地描绘着这种古惑仔式的生活，我们来简单欣赏几句。
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笑尽一杯酒，杀人都市中。酒后敬风采，三杯弄宝刀，杀人如剪草，巨蟒同游凹。
他甚至在写给堂兄的诗中写道，
脱身白刃里，杀人红尘中。
从这点来看，和王者荣耀里的刺客李白还真有点像，所以后世很多人猜测李白很可能杀过人，只是到底有没有他诗中写的那么潇洒就不知道了。据统计，在李白的诗歌经常能见到他歃血街头的场景，光是提到剑字就有118处。你可别以为李白的剑术是业余水平，他可是师出名门，师从大唐第一剑客裴民。就连唐玄宗都说过，大唐有三绝：李白的诗歌、裴民的剑术、张旭的草书。李白4舍5入等于占了2绝。这下你应该知道他为什么敢在峡谷里那么浪了吧。古惑仔不可怕，就怕古惑仔有文化。有文化的李白堪称大唐顶级的流量爱豆，不仅让诗圣杜甫疯狂追星，还让天下美女忍不住投怀送抱。李白一生结过2次婚，两任妻子都是宰相的孙女，甚至还和玉贞公主传过绯闻。其中一任老婆就是在逛梁园时看到李白写在墙上的梁甫吟，立马就对李白爱得死去活来，发誓非他不嫁，甚至还花1000两黄金把整面墙壁买了下来。这就是千金买壁的故事。在白富美和高富帅中来回切换都能游刃有余，可以说是人生赢家呀。李白这种古惑仔的特性，哪怕到了官场也丝毫不减。在唐朝，一般的文人想进入仕途当官，必须老老实实参加科举考试，但李白却没有，真正的学霸都是保送。那李白是怎么搭上保送的火箭呢？据说啊，是一个叫贺知章的大 V 刷微博刷到李白的《蜀道难》，敬畏天人，立马给李白点赞关注。果然，李白很快窜红，被保送到大唐股份有限公司做了唐玄宗的御用秘书。
大家都知道，大唐公司嘛，官僚主义肯定很重。
普通员工上班遇到特别烦的办公室领导，可能看在工资的份上忍忍就过去了。可我们李白同学就不一样了，说辞就辞，不干了。不怪他傲娇，谁叫人家有这个本事呢？据闻，因为李白文采六道飞起，连皇帝都要给他擦口水喂饭，杨贵妃给他双手捧砚，办公室总经理级别的高力士都要给李白脱鞋擦鞋。连迷弟杜甫也曾说过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皇帝请李白做客，李白都不去，宁愿在马路边嗑花生喝酒。这就是李白，多么炫酷，多么潇洒呀。可是李白的古惑仔性格注定了他在官场中是没办法春风得意的。 他的狂妄不羁、恃才傲物得罪了高力士、杨贵妃这些当朝红人，很快他就被排挤出了朝廷。万幸的是，唐玄宗还是比较爱惜他的才能，给了他特权，走到哪里都可以去官府报销差旅费。李白就又带着他的长剑去游历天下了。网络上有人统计出了李白的人生轨迹图，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、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，李白总共到了206个州县，登了80多座名山，游览了60多条江河大川和20多个湖潭渊流，用27年徒步走完了大半个中国。你可能觉得他很浪，甚至还会羡慕他能公费全国旅行，但要知道，其实李白真正想要的是投身政坛，叱咤风云，为人民服务。他经历过大唐盛世，走过饱受安史之乱的战争苦痛，走过蓝天白云、晴空万里、突然暴风雨，走过落叶纷纷、春风十里，但在浪的背后，其实是贬谪，是流浪，是背井离乡。也正是这样，李白才能如此浪漫而豁达，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。关于亲情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；关于爱情，卷帷望月空长叹，美人如花隔云端；关于友情，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。余光中老先生这样评价李白：酒入豪肠，七分化作了月光，剩下的三分笑成了剑气，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。唐诗是中国诗歌的巅峰，在这巅峰之上有两座难以逾越的丰碑，一座是李白，一座是杜甫。所以韩愈说，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这就是李白，一个立志于投身政治、施展抱负的读书人，却偏偏是一代豪侠。我们今天读他的诗，觉得大气磅礴、狂放潇洒，那都是他用自己的一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他是在用生命写诗，或者说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诗。好了，本期的朕说大人物就说到这里了。想继续往下听的爱卿们，记得点个订阅不错过，每周2更，绝对不割哟。